弟兄姐妹、牧师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一起进入2023年，我们就感谢神了，是不是？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新的一年。那圣经有一段话语呢，在这个岁首年终的时候特别适用啊。作者是摩西，经文我们等一下来读啊。我们知道摩西是多久以前的人啊？大概是对西元前哈，1400年，大概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商朝。不晓得你对商朝会有什么印象哈？你有没有什么商朝的东西看过，或者是商朝的诗你会背的？商朝最有名的是这个哈，来，你们有没有？好，谢谢，这个啊，最有名的是这个哈，甲骨文。但是呢，它是需要去翻译你才能懂，因为字形也很难懂，内容又跟一般人的生活搭不上什么关系，主要是记录那个占卜的内容。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也选读这个甲骨文啊，去背那个字形、背字义，读得很辛苦。但是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跟商朝同样时代的摩西写下来的作品，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你可以读懂了，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摩西他的一生很波折，他在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埃及法老的王宫当中长大，他接受教育，他后来去到旷野生活了40年，所以他也学到了在艰困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子做牧羊人，不但是照自己要存活，还要照顾一群羊。最后他还把他两段的生活经历全部的加在一起，用在他的老年阶段，他在旷野当中带领一群比羊还更难的一大群人，那还要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呢写下来，完整的教导给这些百姓。他在他老年的时候就总结，他写下诗篇90篇。好，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哈。一开始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几句话开宗明义，气势磅礴，早在诸山大地这个世界成形之前就有了神，没有世界已经有了神，时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了神，神超越时间，神创造了世界，这样的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整句话里面大概居所是我们最感觉亲切的词，因为这句话我们最懂啊。居所就是家嘛，对不对？就是根源的意思嘛，你一切的根源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是从神来的。那这个里面其他的东西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人呢只能够活一世嘛，一代嘛，可是我们的神是叫做从亘古到永远。这个就是说，好像你对于一只这个只活在夏天的虫，你跟他讲冬天有冰哈，他就想不懂什么意思啊。这叫夏虫不可语冰，你不要跟他讲冰，因为他听不懂哈，因为他的生命周期里面没有这个东西。那摩西跟我们不一样，他曾经跟神面对面说话，他曾经单独跟神相处了40天，以至于他的身体都留下一些超自然的痕迹。你看到他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他40天可以不吃不喝他还活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迹。第二个，他的脸上怎么样？放光。所以当时的人看到他脸上放光都觉得哎呀，好怕，好奇怪哦，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摩西要拿一个帕子把脸遮上。第三个呢，是他活到120岁，身体没有衰败，没有老化，他最后不是病死的哦，他最后是被神接走的。他就告诉我们，神是创造者，是人的根源，人要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太大了，就算人就算飞到太空都没有离开这个居所。就好像一只蚂蚁，你跟他讲你知不知道地球有多大啊，地球啊，就是你得坐飞机，普通的飞机飞个50个小时才把地球绕一圈。我跟你讲，蚂蚁根本听不懂。就好像今天你告诉我们说，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眨一下眼睛，一秒钟 光已经把这个地球绕了七圈半。啊，我们也觉得那个理念实在是很难想象。哎，今天唱的诗歌里面居然出现了光速两个字，我实在觉得很奇妙。诗歌里面怎么会有写到光速？可是第一首歌里面就要唱到说光速啊，太奇妙了。我就要讲光速。那每一次，好，你这个地球，你知道地球在宇宙当中那个距离不能用公里，不能用英里来算，它必须用光年来算。什么叫做光年呢？那在宇宙现在就总是有信嘛，可以看到一些宇宙的那些照片嘛，比以前看得更远、更清楚。哎呀，地球在宇宙当中，还有地质呢，这根本看不见地球了啊。那还有它还有地质呢，啊，这个地球的地质应该是这个里面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一个是地球哈。所以看到这一类的图片的时候，有时候真是觉得人算不得什么。同时呢，也觉得神真是无限的奇妙，他是怎么样在一个这么浩瀚的宇宙当中，他认识我，他关心我，他从高天可以那么准确的打中我的心里面，可以对准我的需要来回答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太奇妙。摩西跟我们相差了3400年，他3400年前来看人生，跟我们现在来看人生其实也非常的接近。古人说什么呢？他说古人怎么形容时间？就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因为古时候呢，对他们来说，箭和梭已经是他们所能够看得到最快的东西了。现代人要发明，我们要把这个话改变一下啊，日月如导弹是吧，光阴如光速。因为导弹是人能够造的东西里面最快的，光速就是我们所知道世界上最快的东西。摩西说，千年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惊。这个眼光不是人的眼光，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生到底短到什么程度呢？他在这个诗篇里面就用了三个比喻告诉我们。第一个，如水冲去，第二个，如睡一觉，第三个，如草。如水冲去，我们都看过洪水海啸啊，冲上来的时候立刻什么东西就没了。睡觉呢，意思是做梦，在梦里面啊，经过好多事情，好曲折哦，那个心情好复杂哦，可是醒过来的时候它才有几分钟的时间。如草呢，你知道一个草早上蓬勃生长，到了晚上它就枯干割下，在沙漠里面的植物就是这样。所以跟神的那个永恒无限长来做对比，人生的短暂就像如水冲去，就像睡觉做梦，就像那个草，这么悬殊的对比。请问人跟神祷告到底要说什么才好呢？在诗篇90篇12到17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这是摩西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摩西在神面前，他有一个非常谦卑诚恳的态度。如果我们也认识神像摩西一样，我们大概也是会这样，真的谦卑到趴下来，没什么可夸的。他的一个祷告是关于时间，也可以说是关于智慧，就是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数算日子是用数学的算法，一天就是一天，一个月是一个月，一年是一年，不用求神指教，对不对？我们都会嘛。但是时间是人不能够理解的奥秘，完全控制不了，我们根本就想不出来过去的去到哪里了， 往事如烟消失了，还是它保存在哪里？不过它就算你忘记了，它不存在你的记忆里，它可能还是在那里。那里到底是哪里？有些东西你自己不记得，可是别人记得很清楚，在别人那里还有记忆，是不是？不论多久以前的事，你只要回想，哎，对年轻人来说，几年前可能就是很久以前，对我们这有年纪来说，几十年前回想起来那些事情往事，只要你还记得，那些往事对你来说都好像是活着的一样，那个声音，那个气味，那个感觉，全部都是栩栩如生在那里，是不是？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过去的其实仍然在，它是被保存在那里。现在的科学家理论说，现在、过去、未来都同时存在，只是人被限制了，人只能够在现在这里，回不到过去，也去不到未来，所以只能够想象，我最好能够发明一种机器，把人带到过去。假如你能够回到过去，你会不会很想要重新做决定，做一个更明智的决定？人常常都很想要这个知道未来，很想要改变过去，所以就会对未来有恐惧，所以会对未来怎么样抓住不放。我们需要用圣经的眼光来看过去的事情，不在耶稣里面，那个叫做旧事，就是过去了。现在跟未来的在耶稣里面，那个叫做新的，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神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事情。那些过去不好的，那些被伤害的事情，上帝用他的爱来医治，那些过错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涂抹。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 过去那些不好，特别是不好的事，我们仍然可以感谢神，因为神可以化解掉那个毒素，提炼出有益的成分，变成养分来滋养我们的生命。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像愚昧人，要像什么呢？要像一种人叫做智慧人。这个智慧人呢，就是会爱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世代邪恶，再加上人不明白主的旨意，很容易让我们糊涂过日子，轻易的浪费时间。神比我们更看重时间，他都按照他的时间表在做事情。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地球的运转，植物、动物，他们的生命周期都是按照神给的时间表在进展。上帝一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先创造了天上的光体，他就说这个东西是为了要分昼夜、定节令，然后日子、年岁。所以在神的眼中，他已经把时间通通都有定下一个节奏感。成语说昙花一现，你知道这个昙花啊，它要酝酿它的花苞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几周，但是它开花的时候只要一个晚上。天黑，这个东西很美很香，从来不会有人拿它来插花，从来不会有人拿它布置，它绝对不会出现在花店中，没有人卖它，因为它太短暂了。我给你们看这个照片，很少人知道它的样子，这是在我们家的昙花。它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开到100多朵，每一次它开的时候，我就会抓住机会好好的坐在它面前欣赏它，闻闻它的香气，因为它太难得了，只有一个晚上，早上开晚上开，早上天亮前它就关了，关了以后它就枯掉了。每一年11月天气暖和的时候，它就开始酝酿花苞，整个夏天不断都有酝酿新的花苞。3月之后呢，他开完最后一批，他就知道那个时间呢，很奇怪，每年都那么准时，开完那一批他就再不开了，进入8个月的休眠状态，年年如此，非常的守信用。我就在想，他怎么会那么知道上帝的时间表，按着表来做事情。大自然都是在照着神的时间，按着时间来做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神给的节期啊，一年那个 几个重大的节期，从逾越节开始，是不是五旬节，到这个吹角节啊、祝棚节，每一个节期都标明了神要做的事情。 每隔七天神就给他们定一个日子叫做安息日，提醒你放下工作，好好到神面前去安息，好好去思想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更新。所以上帝是要以色列人按着一种时间的节奏跟神在连结。我们的神是很有时间观念，耶稣也很有时间观念，他很懂得这个时间的艺术，所以时间不到他就不做，时间到了就行动，动静皆宜。其实神也给我们时间的观念，这样子说，在悦纳的日子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神给我们的时间节奏，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这是神现在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你有心听到了被神话触动感动，其实你就要回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现在来祷告神，寻求神，神就给你回应。你不要像耶稣说的那个愚蠢的管家，那个管家就想我的主人不在，他大概会迟回来，那既然时间还没有到，那我做什么呢？哎呀，放下事情，赶快喝一点酒，赶快动手打其他的仆人看不顺眼。正在他做的这个时候，主人就回来了，重重的处罚了他，因为他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顺主人的意思行。相反的那个被夸奖的仆人，同样主人也迟迟都才回来呀，可是他就记得主人的吩咐，做他该做的，他没有因为主人不在而放纵。所以知道主人的意思又顺着主人的意思行，这个是最安全的一种爱惜光阴的做法，所以主人早回来晚回来都没有差。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神的时间，知道神的旨意，就有智慧，让神悦纳我们，让我们来得到神的拯救。这个就是走在神给我们的时间的智慧当中。这个摩西的第二个祷告是求你回心转意，连续你的仆人。那边的经文是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让神后悔啊！这个神后悔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求你回心转意，连续你仆人。这个是人在神面前向神做的一个认罪的祷告。人有什么罪？人最基本的罪叫做没有把神当神。因此神在人的身上是有怒气的，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人没有把神当神，那人会把什么当神？很简单啊，自己就是神了，对不对？我自己最大嘛。哎，我们很不自觉，有时候说我觉得上帝就应该这样子做，我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我们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法官，我们在那里判决神，替神打分数，不自觉我们就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哎呀，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啊？受造之物怎么能够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拿一块这个泥出来，然后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出卑贱的器皿吗？这个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但是我们人有时候真的是对上帝说话，没有把上帝当神，没有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反而是在那里惹动了神的愤怒。除了把自己当作上帝，人还把什么当上帝呢？我们中国人把死人当上帝，喜欢拜死人，让死人来保护我，或者有人把活人当上帝了，对不对？崇拜各种的运动明星啊，这个以电影明星啊，歌星啊，以偶像为标准，偶像穿什么衣服我穿什么衣服，他吃什么东西我去吃什么东西，他去哪里玩我也跟他去那里玩。那或者有时候我们所爱的人，孩子是我的心肝宝贝啊，但是孩子不是上帝啊，父母我要孝顺，但是父母也不是上帝。我不是说不要照顾孩子，不要孝顺父母，在某一个阶段我们真的是需要全心的照顾孩子，全心的照顾父母，但是那个毕竟是人生的一个特 特别的一个阶段，它只是一个阶段，它不是哦总是这样子。耶稣说爱父母、爱儿女、爱妻子、爱弟兄姐妹超过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叫你不爱他们，你要爱你的家人，但是呢你要把神放在首位，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能力，没有那么多的爱去爱这些人，是不是？只有上帝成为你的源头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些那么丰富的爱可以去爱你周围的家人。除了这些人以外，人很容易把什么当上帝呢？把物质当上帝，追求爱慕，或者是把一些世界上很好的哲理道德当成至高无上的，什么都有可能是上帝，就是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而神没有照着他该得的权利向人追讨他该受的敬畏。我们要知道上帝的震怒多么的可怕，我们的处境多么的危险。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才真的有种俯伏的态度，好像趴下来的在神面前，我实在是错了，我走我自己的路，我没有听你说的。当我们这样子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种转向神。圣经里面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已经说了这句话，就是说他准备好了，他在看谁转向了他，然后呢神就转向这个人。神自己说的嘛，我不轻易发怒，我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就是神已经把一个恩典叫做赦免的恩典已经预备好在那里，你转回来了，神就把这个赦免的恩典给你。这就表示说上帝已经预备好要转向，但是他要看我们用什么态度。这就让我想起这个浪子回头的画面。你知道那个浪子啊，在外面浪荡了，哇，把他爸爸给他的产业通通都消费光了。哎，想到回家，想到自己活得不像人，想到说回到家里至少还可以吃上一口饭吧，所以他就往家里走。还没有走到家门，他父亲怎么样？已经站在门口看见了。这个父亲不是刚巧站在那里，其实父亲站了很多天，他早就等在那里，他早就在那里期待儿子回头。相距还远呢，圣经说相距还远，父亲就跑出去抱着他。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父亲真的是等了很久，另外一方面他怕那个浪子太内疚。你知道我们说近乡情怯嘛，对不对？我们有各种的理由，里面害怕、胆怯、羞愧，以至于我们回家的路呢就不想回啊，在那里拖拖拉拉，甚至于半途而废。所以这个父亲赶快跑出去抱着他，父亲赶快把他的退路给堵住，你只能继续往前来，继续往前走回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天父的心，他就是准备好那个赦罪的恩典，他要赦免，希望这样一个画面可以鼓励我们愿意来转向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他一顿毒打，对不对？如果浪子知道他回家父亲是打他一顿吧，再把他赶出去， 你认为他要不要回去啊？不会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原来对我们有这个赦免的恩典，因此给了我们愿意转向神的勇气。我们愿意悔改，这是人的转回，而上帝也要转回，因为他愿意连续我们回心转意，连续我们神也转回了。上帝哪里是要把我们打到最低谷呢，然后显出他有多么的高高在上，他多么好呢？不是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是处在最低谷的状况了。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上帝是恨不得把我们从低谷里面再抬举起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摩西说的第三点叫做刚才说了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第三点是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摩西写这个话的时候，他说早早保得，我想提醒我们在人生的早期，甚至于青少年儿童的时候，我们就来尝到神的爱，这是多么有福的人。有些人都会想，哎呀，我不如先在外头游荡玩耍，到了老的时候呢再来相信，只要我在中场之前呢把球踢进去得分就好了。那 如果相信神是一件痛苦倒霉的事，你何必信呢？相反的，你相信神，你心里面早有那个笃定，别人遇到事情七上八下，可是你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别人在那里在外面游荡的时候，他都活在撒旦的攻击底下，你在神面前，你有上帝差来的天使保护你。别人在那里靠自己的聪明绞尽了脑汁，但是你从上帝来的智慧来做事情。别人把钱财都耗光在这个短暂的享乐当中的时候，你的钱财用在有意义的地方的时候，还存在天上，一点都没有吃亏。同样是年长的姐妹，那个信主的人就不信主的那个 年长的人，哎呀，很害怕生病，又不敢想死后的事情，家人也不敢跟他讲这些事情，好像讲了以后就触他的眉头。什么叫触眉头知道吗？我讲了就不吉利，说、你怎么样之后要怎么办，你不能讲这个话触他的眉头，好像你讲了就会发生，你不讲就不会发生啊。那其实心里面烦躁恐惧不敢说。但是同样是信主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是这样子，哎呀，想到身后事，那可以开玩笑，可以很轻松，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来办理，哎呀，主耶稣会来接我回家，你知道那种多大的肯定，多大的一种福分啊！你早早认识神，你早早尝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你那个心中的惶恐不安都少掉了很多。有一个人小的时候他照相就不会笑，因为他的父亲呢对他很严格，表达的方式就是打他。他明明是好学生，明明是班上的班长哦，他在考试考第一名哦，可是很奇怪哦，他的父亲看到他的成绩单就有办法找出一个理由把他打一顿啊，甚至于跑到班上去呢，当着全班的同学面前羞辱他。不晓得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哈，让他这样做，所以他就一直都不快乐，他的照片小时候都是没有笑容的。到了中学他开始反叛，我再不读书了，我落到全班最后。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带他去教会，他相信了神，在教会里面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和温暖，他又得到肯定，从此他开始认真的读书，考上很好的学校，读的是法律。毕业以后他进入社会，他就起先开始为民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他也很关切这个青少年的犯罪问题。那么他觉得法律只是解决犯罪之后的事，那么他觉得与其等到犯罪之后，不如在犯罪之前先来预防。因此他就想说，这样好了，我在一个台北最繁华的地段，我来租一个场地，让年轻人在这边可以活动，那我在这边开班给他们免费的补习，然后呢，特别是那些家庭出问题的这个经济有困难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补习嘛，所以功课就越来越差嘛，所以他想说给他免费补习，除了在课业上帮助这些孩子，还给他们开兴趣班，让他们培养他们的兴趣，有一技之长就有自信了。他就成了一个专门向读不好书的年轻人传福音的牧师。2016年政府颁给他，哇，杰出人物奖，这个是廖文华牧师。哇，你看到他现在满脸灿烂的笑容喜乐，哇，那如果不是早早保得神的慈爱，他自己都是这个问题人物，他自己都要造成社会的问题，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在生命当中早早保得神的慈爱的时候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神其实救了我们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们的脚，免了跌倒。在我们根本不知道看不见的时候，神在那里就保守了我们。神的就是用他的恩惠如同盾牌一样四面的来护卫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筵席啊，酒席哈、啊，酒席代表的就是欢乐嘛，代表的是丰盛。谁希望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酒席啊？啊，名单上没有我，把我给漏掉了，多难受的一件事情啊。那谁去参加筵席的时候是故意要迟到要晚到呢？啊，等菜都吃完了，等节目都快要结束了，我现在才要去参加，这个叫做不正常。所以我们哪里会想说上帝的恩典，我要到年老的时候我再来吧，临门一脚。不是的，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筵席，他手上拿着一个爱的旗子，爱的旗啊，旗子在那边领路的时候，他把我们带进他的筵席所，是用爱来领路。 所以一路上我们会经历到上帝很多的爱，来被我们被感动被吸引，甚至于上帝也在我们里，在我们门外心门外叩门叩门啊，我们听到被感动开门，这开门邀请神进来就是进入一个筵席。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过，心里面也没有想到的。有信心的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尝到，我们尝到的人，我们这一生就有欢呼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最好的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很期待，也很感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是祈求。再来一个，求你使我们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生确实有各样的痛苦，身体有疾病的痛苦，特别是年纪越大，你越觉得你这个身上的零件怎么样，通通不好使了，对不对？啊，我们的情绪上也受很多的苦啊，有悲哀啊，有仇恨啊，有心酸啊，有冤屈啊，愤怒啊，这些痛苦。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生离死别的苦。读书苦不苦啊，学生们？做学生的时候都希望怎么样？赶快毕业，不要考试了。可是你真的毕业做到工作，到社会上工作了，才回想，哎呀，做学生的时候这么幸福，怎么那个时候都不觉得，是不是？留在家乡里面就羡慕那些出外的人，哎呦，他们真好啊，那个出外北漂移民，其实离乡背景也是很辛苦的，是不是？单身有单身的苦，结婚有结婚的苦，没有孩子是遗憾，有了孩子很辛苦啊。所以摩西就跟我们这样说了，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向神祷告，求你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喜乐。你知道，因为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啊，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喜乐，他造的每一样他看着都是好的，哇，他觉得太好了。像我们刚才弟兄说，他看自己的儿子的脸越看越高兴，是不是？你知道有爱的关系的时候是有喜乐的，神看到他所造的他非常的喜乐。我们呢在欣赏神的创造，这些宇宙啊动物啊植物的时候，哇，上帝多好，创造这些让大自然来服侍我们，阳光空气雨水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来的，感谢上帝。我们的筋绷紧的神经呢就放松。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你在餐厅里面吃饭是一种感觉，你到外面郊外坐在外面吃饭，你的感受是不一样，你很自然的里面是放松的。好，那是一种跟大自然的连接，因为上帝要用大自然来服侍我们。那我们的神是喜乐的，他还很愿意用这个喜乐油来膏抹那些悲哀的人。哈，上帝要赐华冠给喜爱悲哀的人，还要赐用这个喜乐油代替悲哀。哇，有这么好的东西啊，那个油一抹上去就喜乐的啊！因为上帝喜欢叫人喜乐，就像父母很喜欢叫谁叫孩子开心，恨不得让看孩子笑，是不是开心？哪里有父母天天打孩子让孩子哭的啊？但是看到孩子开心，父母就很开心。我们的耶稣喜乐吗？哦，耶稣喜乐的。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多么希望他的门徒心中有喜乐，不但是有喜乐，而且那个喜乐是要满出来的。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每一位都是喜乐的。圣灵结出来的果子第二个就是喜乐，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烦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应当仰望我们的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用笑脸来翻译，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用个苦脸，不是用个哭脸，不是用个凶的脸，他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神非常的关心我们喜乐与否，他所赐的喜乐跟快乐就不太一样。快乐有时候跟感官有关系，有时候是外面我有了什么，拥有什么，或者是我做了什么，比较短暂，是外来的。但是有喜乐的时候， 是不一样，因为它跟感官没有关系，它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不是你有了什么或是你得到什么。哎，很奇妙，就是有一个东西从里面一直涌出来，那个喜乐真的是无法形容，超越你的情绪。这个喜乐就跟平安 连在一起成为一对儿，他们喜乐跟平安那个是很纯净的东西，非常稳定，把你整个人的镇住下来，那个浮躁通通都离开你。所以那样子的平静又喜乐，别人夺不走，那个是从神来的喜乐，这种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上帝把他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第五个，愿你的作为荣耀向我们及子孙显明。这句话浅白的说，就是我要看见你的作为，你的荣耀。那而且不但是我看见，我还希望我的子孙看见。那耶稣不是说了吗，你们信了才看见，你们看见了才信啊。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为什么还要求看见？那你觉得要不要求看见呢？这边的我要看见是代表了一种渴慕，代表我对神的反应，我已经看见上帝的作为，我看见上帝应许成就，哇，超过世界上所有啊可羡慕的，我觉得太有意思，我还要更多。好，那反过来说，你如果看见了神的作为荣耀，对你来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你啊就这样子啊，哦哦，没有激起你更多的追求，没有激起你更多的渴慕，那个就是很奇怪的牺牲，没什么意思嘛。耶稣说我来了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在街上面玩，我就跟同伴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玩扮家家，我吹笛子你们跳舞啊。那耶稣吹啦，哎，怎么不跳舞啊？我们一起来玩啊，我们来像大人一样这个办一个丧礼，哎呀，我们大家要举哀，要捶胸，要痛哭啊。哎，开始哎，大家都没有反应，你知道耶稣多么的遗憾，他觉得为什么这么迟钝，这么冷漠，缺乏反应，你们看到我做的这些事情，天国临到，你们怎么不兴奋呢？我责备你们这些罪恶，你们怎么不难过呢？所以这件事情让耶稣很感叹，我们对神有一个反应，我们渴慕，我们还要更多。就像摩西一样，他都看到神的荣耀了，他竟然还跟上帝要，哎，他还要看呢，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听了他的要求没有？神听了摩西的要求，上帝没有怪他，很喜欢他，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渴慕，所以上帝说我要把我自己显现给你看，我显在你面前显出我一切的恩赐，就是在摩西的面前经过，但是没有让他的眼睛看到，因为他保护他。神就在那里看谁在意他，有没有寻找他的，你寻找我就保证你寻见，有没有祈求的，你求我就给你，有没有叩门的，有叩门的我就给你开门。这个就叫做你有一个渴慕的心，你就会得着。这种追求神就叫做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当上帝唤起我们属灵的胃口的时候，打开我们的眼界，哦，我们尝到那个滋味，我们就求更多。而且我不但为自己求，我为我的后代也来求，主啊，不要停止，继续让我和我的子孙都观看见到你的作为和荣耀。这是一种会神会听你祷告的一个祷告。再来一个，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就是希望我们像他，而且我们知道将来主如果显现，我们就更像他了，到时候。所以神救我们，他就希望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耶稣是最像神的，神就希望我们很像耶稣啊。就好像哎呀，我们这个世界足球杯啊，这个好，什么足球明星啊，哦，什么样的人会赢得人家的这个尊敬爱戴呢？除了球踢得好以外，那个人必须怎么样？他还有正面的品格，正直，是吧？无私，还有智慧，又很善良，又很谦虚，哇，这样的人，人家都很尊重他。如果年轻人很喜欢这样的球星的话，我跟你的父母都很放心，对不对？啊，觉得你把这样的人当作榜样。爱慕他，哎，很好。如果这样的明星他还懂得爱太太，很顾家爱小孩啊，对人很友善，哇，所有的人都要给他投一票了，是不是？我们对伟人，对英雄，对明星，我们都有一种崇敬，把这些崇敬放在耶稣身上，耶稣全部都配得，因为在耶稣的身上，他每一种品格都是完全的， 他又正直，他又能够赦免，他又有智慧，他又谦虚，他又有忍耐，他又能够有恩慈，很善良又有真理，他又平静安稳，胜过他一切的环境上的难处，他又爱上帝，他又爱人。耶稣有能力解决人的一切的难题，让人的生命从谷底提升起来，那个破碎的到他面前给他手碰一碰都变成艺术品。他能够完全按照神的旨意行，彰显出神的荣耀，他把神的国度带到人心里面。耶稣论作为，耶稣有作为；论品格，耶稣有品格。品格这个东西又不能够走极端，你只有一种品格，你没有其他的品格在一起辅助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种灾难。正直好不好呢？正直不错吧？正直不宽容好不好呢？不太好。善良好不好？善良好。善良没有智慧好不好？我会造成灾难是不是？这个智慧好不好？智慧好。智慧不谦虚呢又不好。所以品格不能够只发展一种，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九个方面。上帝太知道了，我们需要完整的品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的东西聚在一起的时候，它才会是一件好上加好的事情。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成为我的荣美。这个心愿是我们的心愿，也正好是神的心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刚好对上了，是一致的，让神的形象就显出来。虽然我们还差得蛮远的，可是没有关系。就好像月亮，月亮本身其实挺难看的，坑坑巴巴的，它不会发光，但是它会做一件事情，它去反照上太阳的光，让太阳的光成为它的光。所以晚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抬头欣赏它。在我们的身上不会发光没有关系，我们让上帝的光成为我们的荣光。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里也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个时候神的荣美就真的归在我们的身上了。最后一个，摩西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你知道，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叫做枉然劳力。如果耶和华不是耶和华谨守啊，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一切的努力通通要加上神的动工才成。因为上帝保守一切事情，把一切事情连结在一起，万事互相连结，贡献力量，他才会成就事情。上帝让我们依靠他，是依靠他去努力，而不是依靠他去不努力。所以我们是依靠神而努力，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本来就在乎神。出生到现在每一分钟都需要神。我们现代人都觉得我离不开手机，这边刚好有个手机，一分钟都离不开手机。有没有人上厕所睡觉都要有手机在旁边呢？一分钟都离不开啊！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啊！其实我们是一分钟都离不开神。大到宇宙星球都在轨道上运转，小到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你不要去指挥它，它会自动工作的。你昨天晚上吃的牛排，请问你它的营养是怎么样送到你的手指间变成长出指甲，怎么样送到你的头发 长长你的头发。我们从来都不管它，我们也不会管。我们的心脏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跳动。各位，你如果今年35岁，你的心在你的里面已经跳了11亿次，至少。如果70岁的人在你身体里面跳了22亿次，是谁叫他一直跳一直跳不可以停的？是你自己吗？是你的母亲吗？所有的生命都听候上帝的指挥。你我能够坐在这里，是上帝的手托住一切，维系一切。所以人能够夸口什么？人需要谦卑的来依靠神，因为人生这么有限，转眼就成空。因此我们很渴望我们所做的被神纪念，被神纪念多么的有价值啊！这篇诗篇让我们看到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人的渺小跟神的伟大，人的短暂跟神的永恒，还有神的愤怒跟神的怜悯也是对比，然后人的劳苦跟神赐的喜乐。所以你的眼光看到这些，你觉得是你看到的是绝路呢，还是你看到的是出路？ 如果没有神，人生真的就好像绝路一样，那就吃吃喝喝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哈。但是我们有了神，你的人生的长度就拉到永恒，你人生的高度就拉开了，因为你跟上帝开始建立关系，你就知道你所做的努力的一切事情是有意义的，因为上帝看见，上帝会帮助你持守下去。当你守着那个绝对的价值观，跟旁边的人好像不太一样，可是你有那个绝对的价值观，你这个人整个人是非常的稳当的，不在那里摇晃摇摆飘荡。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那个是我们的根源，住在那里我们的心里是非常踏实安稳的。这些祷告就是我们站在新年起点的一个心愿，我们一起来把它重复一下好吗？我念数字的时候就请你们来这个说哈，好不好？第一，
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日子，好得智慧的心。
第二，
求你回心转意，连续你仆人。
三，
求你使我们保得你的慈爱。
四，
求你使我们喜乐。
五，
愿你的作为荣耀向我们及子孙显明。
第六，
愿神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对不起，第七就是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歌，从亘古到永远。